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今天来到继续我们教会一个的系列，考考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讲的什么系列？好，我们讲的很多讲道系列，大家都很安静，不是，你没出错的，我 black 了个 screen 了OK， 是的，我们今天继续是讲这个认识基督系列的教会本质，是的，我们今天来到第四讲，下个礼拜可能下一个讲完又再问你，大家记住一下。其实看回我们过去讲到这个教会本质的时候，我们过去那几堂有几个不同的表达，例如我们刚刚上三次，我们提到 教会是建在基督这个的磐石上面，并且经历试炼之后得到炼净，而教会也是作为一个圣灵所居住的一个的殿。整个的形象其实我们都讲着教会是一组好像建筑物这样的形容或者一个的比喻，而教会的本质可以说是从基督而来，因基督而立，并且向基督而活。但是到今天的经文，或者我们开始今天这个 的题目，我们就有一点转了一个形象去形容教会了，就形容教会为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里我们接下来三堂都会以一个这样的形象去介绍当中教会和基督各个的关系。而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教会的头，他亦都是整个宇宙万有的首或者元首。而教会就成为他在世上彰显他一个丰盛的身体的表现，并且在世上来到去参与并见证他藉着十字架所成就这个复活 的使命。但是讲到基督作为一个元首指的是什么呢？他和世界和教会之间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又怎样影响着我们今天呢？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些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让我们先从哥罗西书开始。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用了三个很独特的方式去描述基督。首先他讲到就是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之像。这里讲到那个的像指的不单单是一个好像外貌上外观上面那种的相像或者是相似，这里其实都同样讲到就是那种的本质里面那种的相似或者那种的显明。也都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分享并且揭示神那个的本性，让原本一个可以无法触及或者看不见的神呢，是成为一个可见并且可知。你可以说是将神这个一个不可测的神呢完全的彰显出来。假如我们想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性情，他的心意或者他做事的方式，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去认识他。除此之外，他都形容他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段经文骤眼看起来呢，可能会被人误解这个讲到首生的呢，是只好像一个出生上面那个的顺序，甚至认为耶稣基督好像是第一个被创造的人，好像是受造界中的其中一部分。这些都是一些异端里面的看法，来到否定耶稣基督那个的神圣或者那个三位一体的教义。但这里不是讲到只是时间那种顺序上面的首先，但更加可以是形容为他那个地位上面那种的首先或者那个优先性。例如在诗篇89篇27节里面，当中形容到神立大卫为长子，但我们知道大卫王他不是当中兄弟里面是最大他最小的，所以讲到他这个的长子的意思，就是指他为是世上君王里面的至高者。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长子是能够继承所有的权柄和产业，所以宣告基督为首生的或者长子，是宣告基督是整个受造界里面的至高，拥有对整个受造界那种的继承权和那种的拥有权。但耶稣基督并不是单单是一切受造之物的至高者，他都是一切创造的源头和创造的中心，因为万有都在他里面来到被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为着他做的。 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好像一个清单，看到讲到就是天上地上有位主治执政掌权这些的形容。看到当中这些这么多的描述都可以是针对当时候无论在哥罗西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教会，其实普遍都会对于当中好像属灵灵界里面权势一些的恐惧。但这里就强调到这些的势力其实都是耶稣基督所造并且是属于他，所以他的地位是远超过这一切，而万有都是他里面藉着他为着他而做，也都强调耶稣基督是一切创造的设计和的执行者。正如万有是藉着他所做，宇宙的恢复也都需要藉着他才能够可以完成。所以耶稣基督在一切创造界里面拥有那种的主权，叫信徒不需要在他以外去寻找其他所谓特别的方法或者神秘的知识来到达到。但基督他不单单是过去那种的创造者，他都是现在整个万有的维持者，因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都靠他而存在。如果不是基督一直在这个世间进行一个维系的话，整个万物可能瞬间就已经会崩溃。有天文物理学家形容，即整个的宇宙的设计其实有很多很多很精密的一个的安排。例如指到好像整个宇宙的大爆炸，如果整个膨胀的速度只要慢了，他说一兆分之一秒而已，整个宇宙可能在几十亿年前呢就已经冧了，不存在了。甚至如果可能当中整个的重力当中的常数有少少的变动，行星就不可以形成，也都不可以有生命的开展。所以其实看到不单单是整个的宇宙，甚至我们人体里面都有很多很精密的设计，其实只要是有一小小的问题和出错都可以带来一个很灾难性的后果。保罗在这里介出的就是，其实当中所有无论受造一切里面的秩序，这一切的维系不是出于这个巧合，不是出于一个机率，而是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和那个的看顾，证明宇宙不是一个可以自存，而是倚着基督来到去托住。所以也都有人形容基督是一切受造界里面一个系统中的一个的系统。但讲完这么多，这些对我们今天可能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哪一个做你和做我的元首呢？在我们这些移民身份的人，我们都是叫第一代移民，坐在这里应该，我们很多都会将这个安全感放在一些很实质的事情上，无论是我们可能的财务啊，我们的身份啊，我们的子女啊，健康啊，或者其他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一些我们可以很真实可以看见掌握的东西。当然这些讲的计划预备不是一个错，不是一个罪，但如果它成为我们当中所依靠的中心或者核心的时候，就代表着它扮演着我们生命中作为元首的角色。那结果会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焦点或者我们的元首放在一些会动摇的事情上，那我们的人生其实都会随之会有很多的摇动，是吧？想回过去我自己的生命呢，其实我都很看重金钱或者财富所带给我的安全感。或者反过来说，在我的成长里面曾经经历过家里面一些所谓财务上面的挑战或者那个的艰难，所以变成让我特别觉得好像我需要捉紧一些的金钱或者那个财政上面来到给到我一个安全的感觉。所以当神呼召我要我去作全职侍奉，特别要我在神学院全时间受装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如果在神学院里面全职的读书三年的时间，即是你计一计很简单，就算我有钱交学费，三年的生活费都不少，是不是？即是我都会想，就算我不用给钱读书， 我怎样三年里面有钱开饭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即感受到个 shape 的时候，一直都从神在似讨价还价，甚至我很大的来到祈求说，如果神你给我看到什么方式都好，我看见来这三年有着落了，那我就知道你预备我去了。你看到这样来到同神不断去讨价还价，但是一直以来神没有按住我的祈求去回应，他都慢慢给我看到其实当中那个问题，就是我以金钱为我安全，为我的主人，为我的依靠，不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催逼我去，你信我啦。甚至我觉得当时候的图画就是前面就是一个悬崖，你走出去或者是 你跳出去。当时其实讲真的很害怕，我经常都说喂死人的。但当然最终简单来说，就是都是神服在神的呼召之下，学习来到去依靠，让耶稣基督作我生命的主，去依靠祂，去顺从祂。长话短说，三年的日子很快就过去。虽然当日每一个学期我都在想我下一个学期还没得读，但神的供应很顺实，也都重新调教当中我怎样去将我的信心交托回给这个主，去信靠祂，依靠祂，以我作为祂作为我的元首，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今天可能在座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主权或者我们的挣扎都不同，但想想有什么是让我们感到可能很不安，感到我们觉得如果没有这样我会很担心的事情。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在一切这个宇宙万物当中，耶稣基督都在当中来到掌权，祂也是我们生命的元首。既然祂能够以一个这样的大能来到托住整个世界的一切，祂岂不能够同样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吗？所以都邀请大家，当你想到刚才提到这些让我们担心，好像同我们在我们同基督之间好像掌权里面有挣扎的事情上，我们学习来到去交托，学习怎样去过一个来到靠主而立，为主而活的生活，相信祂有足够的能力和恩典供应祂身体一切的所需。但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主权，当然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之间，在下一个段落十八到二十节那里，他也都再次形容耶稣基督是首生的。经文这样描述说，他是身体或者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好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除了刚才先前提到基督在地位上面那个的首先性，并且作为万有那个的元首之外，保罗在这里也都介绍了基督作为另一个首先的层面，就是他是原始，是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这里讲到那个原始，不是只是讲到时间上面，而都讲到他一个根源性，或者他一种是一种创始那个创始者一样。就好像创世之初的时候，他通过他的话语和他的权能去创造天地万有，如今藉着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开启了一个新的创造和新的秩序。但是为什么基督才需要通过在死亡里面的得胜才能够在万有里面居首位？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死亡可以说是当中最强大的个势力或者那个暴君。如果基督不以他复活来到粉碎死亡当中那个核制或者个枷锁的话，他就无法将这个教会或者整个的受造带进他这个复活之后新造的国度或者这个创造的里面。所以都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果我们刚才第一点讲到那个的基督是之前一个创造的主，那当复活之后的基督，他就是成为一个新创造里面那个的元首和那个的领袖。他经历死亡又战胜死亡，并且成为所有跟从他的人的先锋，保证了他的肢体 亦都我哋咁嘅教会可以分享佢呢个即复活带俾我哋嘅呢个基业，并且因为神喜欢使一切嘅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呢度讲到一切嘅丰盛，指到神本身嗰种完全嘅嗰种圆满或者种神圣系住喺耶稣基督嘅里边。当时候面对住其中教会的一个挑战，其中就是一些的异端，好像一些洛斯蒂主义或者神秘主义里面，就指到其实当中这些不同属灵的能力是分散在不同的可能是天象天使或者不同的神灵的当中，所以信徒要透过一些很特殊的知识或者不同的方法去接触这些属灵的阶层，以至可以获得那种的隐蔽的事情。但保罗在这里就断言的来到博士说，神圣一切那种的本质或者个权能都已经完全并且永久的住在基督这个有血有肉的位阶里面。这个都是整个复活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神的丰富既然在基督里面的话，十字架就可以成为一个足够让神主动向世人和世界施行复活一个重要的或者最主要的一个的唯一的渠道。所以藉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和好讲到的不是只是单单一种好像人际关系上面的修复，又或者个人的灵魂得救，更加是讲到就是神主动除去世间同本和神那种敌对的关系，以至可以重建和神一个和好的一个秩序。其实提到刚才那种罪恶一直是影响整个的受造界，让它陷在一个的混乱的当中，也都让世界陷在一个和神敌对或者一个不协调的状态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的德性可以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的战役。在当中基督就将仇敌的武器无论是定罪或者死亡彻底的摧毁，来到宣告上帝那个的胜利，并且终结受造界和创造主之间一种那种敌对的状态和关系。当然这里不是讲到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得救，而是知道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藉着他十字架的宝血解除陷在最终与神敌对的状态，并且最终受造界整体那个的敌对失序或者破碎都可以在基督的王权和和平的统治之下，在他再来的时候得到一个完全的修复。在这里我们去看到另一个相关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那里这样说，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是他从死人中复活，又是他坐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作者保罗在这里好像另一种的方式来到讲述基督的复活。假如先前在哥罗西书的焦点是基督那个的地位或者他神圣的丰富，以弗所书里面就更加强调基督那个的权柄。当中最清楚展现的就是天父上帝使复活之后的基督坐在他自己的右边。在古代一个无论是法庭或者皇宫里面，在那个王座的或者个审判座的右边，就代表着分享着那个王座或者是行政上面的权力或者个至高的那种的尊荣。保罗强调基督的位置在天上面，也就是指到他进到整个权力阶层里面那个的最高位。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回到天父宝座的右边，代表他已经恢复作为神的荣耀，并且在这个宝座上执掌王权。但为什么要同样再次强调基督那个权柄？当保罗再次提到基督的权柄是超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能的、统治的和一切有名号的，不单单是今世的，而 连来世的也都超越的。这个时候其实带出当时信徒面对所当中那个的，无论在地上政权的迫害也好，又或者是天上邪恶势力的威胁也好，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很对他们生活来说很实在，也都看来他们一些很好像很强大即是不可侵犯的这些的势力。所以保罗特别强调教会这个的元首基督那个的超越性，是远胜于胜过这一切看来强大的势力，甚至形容为神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或者我们放眼现今的世上，我们可能都会看见世界上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无论周围很多不同国家一些难以形容的情况，败坏也好，又或者是职场上面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甚至社区上面罪恶的横行，很多时候可能都会让我们感到心灰意冷，又或者很容易会叫我们失去盼望，也都因此可能影响到我们会容易放弃持守主耶稣所颁布给我们的使命，或者所要持守的正直。但如果我们回顾整个的历史，无论多强大的政权或者势力都好，在时间的洪流里面，其实他们整个的存在和势力其实都很短暂。但耶稣基督的教会却依然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的建立和一直的发展，去见证耶稣基督掌权作王的真实。同样这个经文都鼓励我们要放眼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审判全地，并且将万有恢复在他完全统治之下，带来真正的和平。在过去曾经在一个的青少年宣教大会里面认识一些不同的宣教机构或者一些宣教士，其中有一个是在本地的宣教组织呢，叫做 Moving Ministry。 Moving 是一个他们就是基督徒呢进入到一些我们看为比较不安全比较复杂的社区当中去居住，来到学习以耶稣基督好像一种道成肉身的榜样呢，就在他们当中去见证这个的福音，也在他们的群体里面和他们一起生活去宣扬这个福音。其中认识一对的年轻的 couple， 他们住在我们一个这样复杂的社区当中。有一次他分享到，就是当时他们和周边这些在当地所接触的人在一个日间的时候在他们家里就聚会，一起来到敬拜唱诗祈祷或者做不同的即是作为我们的 ministry。咁嗰个时候，当佢哋好开心喺度唱诗预备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咧，就喺外边咧，佢敲门，咁就好奇怪，咁就咩事咧？开门啦！跟住开门嘅时候，见到有一个有色人种，唔识嘅，咁望住佢就话：，哇！你入边好嘈喎，你哋系咪开 party 啊？我都想 join 喎。咁于是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嘅男士啦，嗰阵时候就话。我们这里不是开 party， 我们只是在教会聚会唱诗，是的，如果 你想来的可以来，但如果不是你就即是他不是想来，即是我们在这里有个教会的聚会，即是我们没有 party 进行。跟着那个人就要求就坚持说，那你让我进去吧，我都看看你里面是不是开 party。 那个人就 很坚持就说，没有，你这里真的不是开 party， 你即不会这么早开 party， 你走吧。那这个人就生气了，跟着在他怀中拔出一支枪指住佢就话：我叫佢俾我入去，你俾唔俾啊？如果想象一下，你系当时候呢个人，你点回应？但好特别嘅就系，即系嗰一刻嗰阵时，真系圣灵感动呢一位嘅弟兄，佢就同佢讲话：我奉耶稣基督嘅名叫你离开。跟住嗰人就呆咗一呆。不知怎样就走了。在我们面对有时候即觉得这些所谓不同，我觉得好像好这些的势力给我们有时的威吓，但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去宣告他在当中的掌权， 甚至思想即或可能那個人真的沒有離開都好，但是他已經在這個弟兄身上見證耶穌掌權的真實。同樣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可能我們有很多很失望的情況，但我們同樣的可以在當中，在這些困難的裏面，我們可以祈禱和宣告，就算在一個好像很黑暗、很無理的地方都好，耶穌基督依然在當中掌權。讓我們首先祈求的就是祂的掌權在我們生命的當中來到發動，以致我們可以按著主的心意去活出祂所托付給我們的使命和精神，也都可以見證耶穌基督真真正正在我們社區的當中是真實的存在。上帝的大能運行在教會的身上，也都可以說最終是指向為著教會而做，將祂這個身體原本基督裡面各樣的豐盛傾注在這個教會的當中，也都要教会去活出这个丰盛的邀请或者这个使命。在以弗所书最后这一段22-23节，神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又是他为了教会作万有之首。在世上一般的组织里面，领袖的存在是为了要将组织去帮他们达成那个的目标，而在上帝那个的安排里面，基督的存在就是为了教会。这里讲到基督他要作为一个整个的元首或者个头，并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而是他作为这个元首是为要成为上帝送给教会这个的礼物。也都可以说基督作为教会的头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运作。而教会既然作为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将这个元首基督的旨意呢透过我们转化为一个行动，去将神的旨意在地上实践出来。所以都可以说教会是整个基督彰显他统治权一个实验的一个的场所。当基督未来万有被完全恢复在他脚下之前，教会就要首先能够将我们是愿意顺服在基督那个的样式展现出来，让人可以得以明白、感受或者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经文，其中特别是讲到当中里面语法上面，究竟讲到这个充满是一个主动的充满，还是一个被动的充满呢？如果讲到这个充满是一个被动的话，就形容教会是一个被基督所充满一个的容器，就正如好像月亮本身无光一样，是反照着太阳那个光辉。教会本身其实它所有一切的能力、智慧、各样的恩典，都是来自于我们反照元首基督那个的光芒。如果我们教会离开了元首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一个肢体一样。但如果讲到这个充满是一个我们主动的参与的话，那就讲到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就透过我们这个教会来到将天国这个的样式这个的影响来到去主动参与在这个世界里面，以致我们可以将基督这个的丰富、祂的荣耀、祂的恩典充满我们所身处每一个的角落，也都让基督可以透过教会或者我们来到去作为一个世界上面一个修复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试想当基督的丰盛充满着我们这个教会，又藉着教会充满着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好自然的我们会带来我们身边不同地方的转化，无论我们对周围这些所谓社会上面公义那个 的实践，甚至可能生态环境里面的关顾，甚至在我们社区家庭里面关系的修补，我们都会藉着我们在基督里面透过我们去使万有藉此与神和好。所以教会就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我们进到去这个社区里面，来到去将基督的丰富 带到去这个好像黑暗或者枯干的地方。假如我们教会不去活出这一份的丰盛，世界就会失去了一个可以藉此去看见认识这个上帝的一个机会。就好像这个原本可以看见基督同在的窗口，但这个窗口没有了。如果我们教会就好像用这个世间一样，不以元首基督去作我们那种 的样式，去活出那种的公义、那种的正直、那种的宽恕、那种的复和，我们就成为一个就算几强壮的身体，都好像一个老残的身体一样，是没有能力，是没有作为。但是反过来，在最后这里也都鼓励大家，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基督充满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和工具。让我们立志让自己成为基督的管道，以致祂的丰满、祂的丰盛不单是充满着我们的生命，也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我们所身处的每一个的场景里面。最后，当我们想到其实这两封的书信都是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说话。在监狱里面，他看不到有任何宏伟的教堂建筑物，但他看见的就是一个跟天国元首连结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在一个动荡不安、强权更换的时代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随时的来到去搭垮，但唯有我们的元首依然稳坐在宝座上。他不单单统管着这个万有，他都深爱着你和我，他都愿意的将他一切的丰富倾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都藉着我们去赐福这个世界。愿我们学习怎样在我们往后的日子去过一种与元首合一的生活，以致我们所身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见证着基督的同在和祝福。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作教会、作万有之首，让我们在一切动荡、不安、恐惧、惶乱的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去定睛仰望你，也都可以学习来到依靠你，以致我们的生命无论在任何的光景的当中，可以经历从你而来的丰盛、你的恩典，并且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就愿你这样来到去继续支配、掌管、带领并差派我们去彰显你同在的主权。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